那这一首赞美诗歌啊，叫做《彼此相爱》啊。那早上要跟各位一起啊分享勉励的题目就是《彼此相爱》啊。在我们刚唱的第一节的这句话啊是这样说啊，我说彼此联合，同心合意，真是神家的人啊。我们今天受洗啊，我们就是属神的子民啊，而且又是做我们父神的祭司，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能够何其有幸的啊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遵守啊神给我们的教训啊，要彼此相爱。一起读经，你要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新约圣经一百四十九页，一百四十九页。好，我们翻到的要一起读经，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预备起。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这段圣经的前面就是十三章的一开始，是记载耶稣要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么谁是世间属自己的人呢？在当时就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爱他的门徒，然后要爱他们到底。那爱到底的具体的表现就是第四节，离开他的座位，好，然后拿脱了衣服，拿手巾束腰，然后就洗门徒的脚。好，所以耶稣爱门徒到底，就是洗门徒的脚。那么在十四节啊，我们看最后一句话啊，十四节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好，那我们就一个这个比较有趣的那个推理啊，就是耶稣爱门徒到底，就洗门徒的脚。好，那一样的位置哦，移过来，你们要彼此洗脚，回过来怎么样？就是彼此相爱。好，所以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我们刚读的，耶稣先爱门徒，我怎么样爱你们？那你们彼此之间也要彼此相爱。所以有没有这样说？你要爱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讲，在这里面这样讲说，我坐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彼此互相坐在对方的身上。然后，请看三十五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重点是心哦，是观念。想法、道理存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所以打从我们的直觉或是我们的内心的最深层的那个观念，就是不管再怎么样要彼此相爱。就算有冲突、有误会啊，大家已经心情不高兴了，可是我们在长远的方向来讲，我们是要彼此相爱的。所以在学生年会当中，我们有时候觉得限制好多，手机收起来，然后那个按照时间洗澡又不能好好洗啊！我习惯晚上睡觉前洗，结果呢，现在到饭后全部都要去洗澡，虽然会有点不方便啊，不舒服，可是这个终极方向是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啊！因为我们啊顺服啊，帮务人员啊这边所规定的时间。好，那大家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事，安全的，是平安的啊。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遵守的交通规则一样，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的我怎么开怎么开啊？这个红绿灯参考用就好，或是装饰用的啊。但是为什么要遵守？要红灯一定要停，因为你不停的话，你就有可能受伤，别人也会因为你的闯红灯受伤了。那所以我们生活会不会受节制啊？被管制啊？但是呢，那是基于爱，爱护自己，也爱护啊这个别人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团体生活的啊互助啊。那因为有这份体谅的心啊，像之前啊，这个大家在领口罩的时候， 大排长龙啊，不好领啊，所以后来就有人呼口号，我 OK 啊，你先领啊。其实原理就是一样，彼此相爱。好，那我们今天在主内啊，我们都成为一家人啊。记住，我们虽然是不同家庭来的，但是我们在这信仰里面，我们都一家人，所以一定要学习和睦。只有跟谁不和睦呢？是魔鬼。魔鬼对我们再怎么好，永远要与他为敌。但人对我们再怎么不好，一定要想尽办法与他和睦啊！所以主耶稣在世上有讲啊一段话，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我说真的是气死人，那个欺负我哎，我怎么要爱他？但是呢，如果你不爱他的话，那么你只能啊，对，会啊，你会有啊。得有失啊！如果说要自己选择说我为什么要遵守啊这个命令，这是真的是让我很难过啊，那欺负我我还要爱他啊，但是呢主耶稣讲的方法哎，一定有啊他的意义啊。你有啊，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如果你有五个仇敌三个朋友啊，那么你要消灭仇敌怎么样啊？用尽办法啊，让他离开你的视线范围啊，不管把他赶走啊，打他啊，欺负他，还是就是用报仇的方法了，或是把他杀了啊，那么最后你达到目的的仇敌消灭啊，五个仇敌消灭了，你三个朋友还在，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到后来是三个朋友而已，零仇敌三朋友啊。那这是我们的选择。那如果说坚遵守耶稣的教训，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那个人祷告，好，那么虽然啊过程辛苦惨烈，但最后的结局如果啊我们成功的话，会变怎么样？哦，这五个你的仇敌是消失了，可是因为你为他祷告，你跟他做朋友，最后他变成你的朋友，所以最后你的人际关系会零仇敌八个朋友，好，这就是主耶稣所传达的，好，那么。是面面俱到哦，一般我们讲的是双赢啊。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你可能可以得到某些可以得到预期的结果，那是你想的。我就是仇敌消灭了，就这样啊。可是耶稣说，把仇敌变成你的朋友，那才是真正对我们有益处。每个人都有存在的价值啊，所以放对地方，他就是天才。你放错位置啊，那真的发挥不出他的存在价值。啊，对他自己伤害，对我们也是啊，那个难过啊，所以我们要啊尊重啊神所示的啊每个人的生命的价值。那神安排每个人出现在我们身边，虽然这个我们的互动不一样，但是呢，我们都会说感谢主耶稣啊的安排。好像有时候会参加。有机会我们去参加丧礼，那如果说你有时候会听到那个遗嘱家属会致谢词啊，有时候只是简单讲说啊谢谢大家来参加，那有一些这个家属他可能有感动会多讲一些话啊，那么有的就会表达说啊感谢主耶稣的安排让啊比如说离世可能是妈妈或是爸爸啊或是家人的其中一位啊，他就是说。啊，感谢主的安排让这个我成为我妈妈的孩子啊，所以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得到很特别的照顾哦，很感动啊。我受伤的时候啊，他怎么样陪伴我、安慰我啊，然后那我在我这个心情低落的时候怎么样来鼓励我哦，那他会讲到很多很感动，说全世界就这个我的这个家人对我最好了。如果没有他可能人生是黑暗的类似这样的情况。那其实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家人，今天我们出生我们都懂事以后才知道哦，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你能挑吗？你不能挑你的爸爸妈妈，只能接受神的安排。那如果说以后我们结婚了，我们生了孩子，你能挑谁要当我的孩子吗？也不行，就是神的安排。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有记载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好，那神所定我们每个人的年限，你 什么时候来到世上神定呢？为什么不100年前出生？没辙，没有理由，神就是没有安排你100年前出生，也没有安排你100年后出生，因为不是你决定的，是神决定的。所以你每个的出生日期不一样，你怎接受？我不能选择我什么时候出生呢？但是呢，我们虽然每个人的出生的时间不一样，可是至少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代、同样的环境，我们可以见面的，这就是神的安排。那有时候同时代出生的人，同时代存在的人还不一定见得到面。就像跟耶稣同时代的人会见到耶稣吗？还真的不一定。你要有这个机会，刚好耶稣来到你你的附近，来到你的眼前，你遇到了。不然同时代的话，我们的老祖先住的不是在迦南地，我们祖先应该也看不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以这都是什么恩典，拜拜，我们只能接受。但是呢，我们遇到是要珍惜在我们身旁出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我们在主内一家的情感上面，我们一定要遵守神耶稣给我们教训，要彼此相爱，尤其是打从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约制约了，说要和睦，有时候听的也是和睦何其这个不容易了。我要跟他和睦，他每次就给我摆眼色，我要跟他和好，他又酸言酸语，有时候不容易。但是每一个人我们都愿意，我们因为道理大家都一样的领受，但只是说有人吸收的进去，有人比较慢。就像我们今天讲一样米养百样人，大家一样吃饭，个性就是不一样，不会说大家吃一样东西全部都一样，没那么简单了。那所以我们就是要在道理上不断的进步，多多听，那么然后让我们终极目标就一定要和睦，然后要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在我们这次的主题，在真实爱里面，就是用具体的行为去感受那个爱。那么爱是看不见的，是一种感受，所以要有行为的彰显。大同教会前面这一条马路够宽的，如果你脚程不够快的话，有时候这个秒数我讲的是50几秒还过不去。比如说那个行动缓慢的老人家，绿灯开始，好，预备起，叫他走，有时候真的走到1/3很喘的，已经秒数到了，你说怎么办？可能就惊吓在这个斑马线中间，车子已经要启动了，有时候焦虑，那怎么办？在这时候如果刚好一个年轻人就带着然后老奶奶，我带你过马路，那么因为有你的扶持陪伴，也帮助他加快脚程，他不会说走不稳就跌倒，因为有外力的协助。过去之后他会说年轻人，谢谢你这个带我过马路，你真是有爱心所以那个真是有爱心是的前，因为爱心看不到，是一种感受，是感受到我刚得到你的帮助所以我觉得你是有对我有益的，是有那份的爱心。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体验。那这个爱不一定是这样的终极的那个感受，是因为我得到益处了所以这得到益处有时候是讲好话得到益处，有时候是我们受责备，或是说我们可能遇到比较我们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可是我们有时候冷静回头想，其实那也是爱我所以这就比较具体表现，就是天天爸爸妈妈碎碎念，啰嗦的要死，可是呢母亲节还是说妈妈我爱你这天天碎念的人却是我们知道说其实他是爱我们，才是啰嗦啊，一直念啊那就是我们生活的体验。所以爱，我们感受到爱的那个感受，我们要感受到爱有时候是从比较顺的方面，我们听得舒服，有时候我们听得不舒服，但是长久回头想他是爱我们虽然当下听得很难过有时候被责备啦，被指教啦，可是回头想 我只那么一次被责备，我以后不会天天被责备，因为我改了。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体验。好，那就是在祷告之前啊，用彼此相爱的啊，耶稣所给我们的新命令啊，那也给我们做道理的基础啊，让我们在学习不断的进步啊。那么我们渐渐趋向了耶稣给我们的教训，要彼此相爱，彼此互助，彼此陪伴。